我正在教导成熟的基本要素。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内容，我讲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关于成为活祭，也就是完全委身，只要你爱自己胜过爱神，就无法成长和成熟。如果你想要成长成熟，就必须屈膝让耶稣为主，不仅仅是救主，而是主。自我是你最大的问题，不是魔鬼，而是你自己。撒旦只能在你给他机会时对你下手，因此你必须向自己而死，必须把神放首位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讲到通过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，对于成熟来说是绝对必要的，这太奇妙了。我认为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希望自己成熟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熟，却很少有基督徒把神的话语放首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是在对唱诗班讲道，因为你们是星期六早上来听神话语的人，而不是周日早晨到教会走个过场的普通人。一般人不会让神的话语支配他们。当我谈论神的话语，不仅仅是指阅读它，而是活出来，让他支配你。正如罗马书三章四节所说的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你必须让神的话语成为真理，甚至超过你的想法，超过你在电视收音机上听到的，或者手机上读到的。你必须让神的话语支配你，而真正委身神话语的基督徒少之又少。不通过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，就永远无法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。这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内容。今天早上我要讲圣灵以及圣灵的服事是多么重要。你不可能靠自己成熟起来，你需要圣灵的服事。让我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。这是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后第一次出现在耶路撒冷，他在耶路撒冷传道，经上记载发生了许多神迹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的心态与耶稣的心态不同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在华盛顿特区，假如在国家广场看到一些伟大的神迹发生，许多人因为这些神迹而相信耶稣。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吗？我们会立刻说，让我们去告诉别人，让我们组织一个游行，让我们在华盛顿举行某种示威活动，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让我们做点什么。你会带一两千人或者更多人出去，立刻开始传福音。看看耶稣做了什么。这里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这是古英语的表达，基本上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交给这些人，因为他知道人性是什么样的。这是圣经教导的观念与普世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。你听到很多自由派说人性本善，如果除去所有杂念，毫无顾虑，给人足够的钱去做事，人的本性是良善的，他们会行善的。圣经的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道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提到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我们是魔鬼的子民，人本性并不是良善，而是邪恶。感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。大多数人不信，但这正是圣经所教导的，这也是你必须重生的原因。即使你以某种方式改正自己的行为，从现在开始不再犯错，你已经是败坏的。我们生来就有罪性。大卫说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并不是说他是私生子， 而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母腹中就有了罪，整个人类因亚当而陷入罪中，我们都有罪性。当你重生时，神就把那罪的本性除去了，你有了新的本性，所以我们完全是崭新的。我所说的这些并不适用于重生的基督徒，但在你重生之前，你有罪的本性。主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不把自己交托他们，他不想出于肉体的人来代表他。针对这点，我可以讲整整一上午，因为现今有很多代表耶稣的方式都是出于肉体。我们使用花里胡哨的东西，烟雾和镜子、紧身牛仔裤，诸如此类的，我们利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人，而不是依靠圣灵的大能。我告诉你，这样做是行不通的。我们讲些短浅的讲道，造就了一帮小基督徒，对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影响。我们已经放弃了圣灵的大能，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，他不想让这些人代表他，因为他们在圣灵降临之前无法准确地代表他。接着在约翰福音第14、15、16章中，在这三章中大约有五六次提到这点。这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前夜对门徒说的话，他四五次告诉他们，他说保惠师会来，保惠师会做这些，我要差遣保惠师来，保惠师将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复活后回到天父那里之前告诉了门徒这些。现在想想这一点，他们看过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在看到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后，他却告诉他们不要去任何地方，也不要向任何人讲述你们所见到的，直到你们领受圣灵的大能。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，他们拥有世上从未听过的最伟大的消息，但耶稣却说在圣灵降临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。现今我们有很多人，我想说可能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没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向人们传讲神，但却没在圣灵的大能中代表他。这并不是神想要的方式，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但影响力却微乎其微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他们只靠自己的能力，而非靠主的大能行事。替艾尔奥斯本去过印度，我忘了他在那里待了多久，有好几年，他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成果，回来时非常沮丧，对神说，主啊，出了什么问题？我知道你恩高并差遣我，但我没看到人们的生命发生改变。主告诉他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行在圣灵的大能中，你得开始运用神迹奇事的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耶稣是一个行神迹奇事和百般异能的人，神使用神迹来证实耶稣的事工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肉身的显现。如果耶稣都需要神超自然的大能来证实他的身份，你认为自己是谁，竟不需要圣灵的大能呢？嗨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。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去任何地方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直到你们领受了圣灵。如今我们有许多人出去，我并不怀疑他们与主的关系，但他们没有正确的代表主。你知道圣雄甘地曾被流放到非洲，流放期间他读了圣经，他坚信耶稣就是基督。他去了非洲的一间长老会教会，表明信仰，想成为基督徒。然而因为他是黑人，这些在非洲的白人传教士不让他进教会，他就离开了。他说，要不是碰到他们，我可能早就成为基督徒了。这些人可能重生了，去非洲是因为他们渴望其他人认识主，但他们缺乏一些基础知识，他们肯定没有被圣灵引导。一个带领 7.5 亿印度人走向独立的领袖， 想成为基督徒，但却因为人们没有正确的代表耶稣，导致他远离了主。这不是耶稣想要的，这就是他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们的原因。他告诉门徒，在接受圣灵的大能之前，不要去任何地方。基督徒的生活不仅是难以活出，简直是不可能的。若有人向你吐口水，你做不到吐左脸给右脸。我就遇到过这种事，如果没有圣灵，你肯定会以拳头来回应，也不可能吐左脸给右脸，并仍然爱他们。这不是人的本性。有许多基督徒在做自己的事，并请求神来祝福。基督徒生命不是改变的生命，是交换的生命。你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然后神开始借着你而活。这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2:20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也就是成为活祭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靠神儿子的信心活着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必须让神借着你而活。但很多基督徒却只求神祝福自己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不请求神祝福我正在做的事，我从不说，哦，神，请你来到这聚会中。我从来不请求神到来，我从不向神求那些东西，因为我不是在做自己的事，然后求神祝福，我是在做神告诉我去做的事。如果你做神指示的事，他就已经是蒙福的。很多基督徒试图将神拉向自己的方向，并求神祝福他们的事。你活着应该是基督借着你而活，应该是圣灵的大能借着你而活。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整本圣经中最令人惊叹的经文之一。耶稣告诉门徒，他将要离开，将差圣灵降临。关于藏在葡萄树里面，约翰福音15:1-7，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6章，耶稣谈到他将要离去与神同在，门徒明白他在谈论自己将离世的事，他们很伤心。看看他在约翰福音16:6所说的话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因为他在说他要离开他们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有4-5次明确指出保惠师指的是圣灵。耶稣说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。这是有益的，有益一词的意思是对你们有利，实际上我离开让你们领受圣灵对你们更好。你知道吗？可能在座的没有人真的认为这是个好主意。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更希望耶稣以肉身出现在这里。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进行宣传，并保证我们会看到耶稣的肉身，耶稣会来这里参加今天的聚会。你无法估算会来多少人，每个人都希望见到耶稣，每个人都希望耶稣来触摸他们。但若我说我们将举行一场圣灵聚会，圣灵会在这里，都不知道你会不会参加。我们不像耶稣那样珍视圣灵。耶稣说，圣灵与你们同在，比我与你们同在更好。哇，多棒的一句话，多棒的一句话。让我再说一遍，我相信大多数人，除非你已经默想并仔细思考过这句话，否则大多数人如果在这里有两扇门，一扇写着耶稣亲临，另一扇写着圣灵，我们大多数人会选择耶稣的肉身显现。我们希望耶稣在这里，耶稣说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比他在这里更好。有什么能比耶稣更好呢？是圣灵。这非常激进，你知道吗？尽管你可能觉得不对， 但我想大多数人都认为耶稣是不会出错的。耶稣看重圣灵，这是正确的。这表明我们没有像应有的那样重视圣灵，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拥有耶稣肉身的同在，而非圣灵的服事，所以我们需要改变。我们需要改变对圣灵的看法。我在这里列出了十点，这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，但我列出了十点，说明为什么圣灵比耶稣与我们同在更好。因此我将快速介绍这些内容，希望这能带来改变，帮助我们重视圣灵。我们需要更多更多依靠圣灵。所以我写的第一点是，耶稣在肉身中受到身体的限制，他不能同时存在于多个地方。通过重生，耶稣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可以针对每一点讲一小时，但我需要快速的讲，希望圣灵能帮助你理解领悟，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因此对于重生的基督徒，耶稣真的来住在我们里面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当耶稣在肉身中时，他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。如果今天耶稣以肉身在这里，他就可以亲自服侍我们，那简直太棒了，耶稣亲自服侍我们。但聚会结束后，我们各自离去，或许你能记得他说的话，但他不会再与你同在。如今他在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里面。今天我们每个人离开并回到自己的地方，而耶稣总是与你同在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，他常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，耶稣在我们每个人里面，不只是原则上、某种知识或神学上的方式。而是基督实实在在的在你里面活着，他就在你里面。他通过圣灵的服事来运行，这就是有圣灵比有耶稣肉身同在更好的原因之一。因为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他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已经与他合而为一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希腊文中的 has 意为一个单独的个体，排斥另一个的。你的灵已经重生，与基督合为一体，他们是一体的。不是基督在这里，你在下面是个小基督，不在灵里，你与耶稣一模一样，一一对应，完全一致，灵里是一样的。你与耶稣一模一样，因为耶稣在你里面活着。哇，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一点，它将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会改变你所看的，会改变你所读的，改变你所做的事。几年前我们做过耶稣会怎么做的活动，人们戴着手环开始思考耶稣会怎么做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意识到神一直与你同在，会怎样？你不会坐在那里看那些崇拜色情、性道德沦丧等等的电影。如果你意识到耶稣就在你身边，耶稣会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吗？我们生活中没有意识到耶稣就在我们里面，这正是圣灵的服事，比耶稣亲自服事的更好之处，因为他现在可以无所不在。阿们。撒旦杀死了耶稣，他以为自己赢了，但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在五旬节那天出来了120个小耶稣， 他们开始传道，有3000人重生，现在有3120个。几周后又有5000人重生了，哇，如今却有无数人被耶稣充满了。如果我们让他借着我们而活，这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？撒旦做过最愚蠢的事，就是让耶稣死了，结果让耶稣的生命在无数信徒中倍增。总之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些。第二点，当我们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并接受救恩时，我们就从圣灵而生。有很多经文，约翰福音3:6讲到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你们必须重生。你从神而生，你旧的罪性已被除去，里面有了新的神的本性。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在你重生之前，你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以弗所书2:3，而现在你重生了，本是神的儿女。你拥有重生的灵，我们内在完全彻底更新了。在今天下午的第二场，我要讲你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。我会进一步阐述在你得救时发生了什么。你已经完全改变了，你现在是由神所生，在你灵里不再属魔鬼。许多基督徒认为你仍有罪性，也有重生的本性，你是个精神分裂者，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方式。但事实是你没有精神分裂，你只有一个本性，但你的思维尚未更新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，成为神的儿子，并拥有新的灵，是无价的。我一直在分享成熟基督徒的基本要素，我从罗马书12:1谈起，要成为活祭，完全委身于神。你要想走得更远，就必须从你生命的宝座下来，让神来掌权。我告诉你，大多数基督徒被教导得救的原因是为了不下地狱，因此他们祷告接受了救恩，确保自己不会下地狱，但却停滞不前，只是在等着去天堂。他们挣扎着度过一生，因为只是信了却没成为门徒。这就是第一点，你必须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你必须进入神的话语。罗马书12:2谈到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此实际上这里有两个步骤，先是成为活祭，然后进入神的话语。一旦你进入神的话语，就必须开始改变一些事。我还扩展并谈到接下来的一点是，你需要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，你需要圣灵的服侍。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独立于圣灵之外，应该是神借着你而活。遗憾的是，许多基督徒他们活在他们自己做选择，做自己的事情，希望能取悦神并求神祝福，但这与真正举白旗，完全顺服神，让神借着你而活，除了神吩咐你做的而不做其他的事之间，有着天壤之别。这真是个秘诀，这取决于圣灵，必须让圣灵来带领和引导你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更新你的思想，这真正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快速的讲，我8岁时重生了，但直到18岁才真正与神相遇，改变了生命。我并不是要贬低重生的意义，我重生了，那时我3年级，只有8岁。在我把生命交托给主的第二天，朋友们就看出我变了，他们问我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我告诉他们我得救了。3年级时，朋友们因为我得救了而取笑我，我经历了重生，我8岁时改变了。假如那时我死了，我会与主同在，但那时我对主知之甚少，也没让主掌权，生活中也没有真正的见证。事实上，初中时我最好的朋友开始酗酒，还进了戒毒中心， 后来他重生了，看到我在电视上，于是他找到我分享他的见证，讲述他是如何改变的，多么美好。他问我，你何时得救的？我说八岁时。他生气了，你知道救恩却不告诉我，我最好的朋友不知道我是基督徒。总之当我18岁时，我与主相遇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主，就在那时我成了活祭。我从未做到完美，但那是我的目标，也是我的尾声，我为之努力的。我尚未到达，但已经出发，赞美神，我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总之我爱神，经历了一次非凡的相遇，但我不知如何保持那种状态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曾经见过神的荣耀，无法用语言形容。但我凭着圣灵的直觉知道，我知道有一种得胜和丰盛的生命，而我还没有经历到，而任何我认识的人也没经历到。我深知神是真实的，我立即开始相信神能医治。而浸信会的人说，那些事与使徒一同过去了，但我知道神，我知道神爱人，我知道他能做任何事。我开始相信这些，并且有几次差点被浸信会教会踢出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还有更多，我不知道如何实现，我很挣扎。说来话长，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之一就是被征召并派往越南，因为在越南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诱惑，要么我走上那条罪恶的道路，要么神必须介入。出于绝望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只是埋头读圣经，每天读10到12、15个小时，我就坐在那儿读圣经。我曾经在一个地堡里待过一段时间，一个临时的地堡，天花板上墙壁到处都贴满了女人的裸体图片，周围都是邪恶，每个人都在抽大麻。我就像这样埋头读圣经，根本不让自己停下来乱想。我就这样整天坐在那里不断地读圣经，神开始透过话语向我启示一些事情。我当时并不了解话语的大能，但我开始经历它。而真正改变我生命的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他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看着那节经文，我说，神啊，我知道自己在基督里，也知道我的生命已经改变了，我与神有关系，我知道自己已经得救，但我的生命并没有改变，仍存在各种问题。我是一个内向的人，无法直视别人的脸与他们说话，我当时还有各种问题。我对神说，这不对劲儿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知道我得救了，但我的生命并没有改换一新。就当我这样问主时，我在读经时翻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他在那里做了一个祷告，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全然成圣，不是圣洁，而是全然，使你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完全无可指摘。当我读到这些时，我是说，就像我今天所教导的那样，圣灵向我启示了一些事情，那就是我有灵魂和身体。那时我只认识到自己有两个部分，显然我有一个身体，这是你们看到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，也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人。有人可能从未碰触过你，但他们可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触动你。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人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，但我之前并不了解自己还有第三部分，我只认识到自己有两个部分。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？我敢打赌，你们大多数人也只在功能上承认自己有两个部分。你知道吗？ 现在如果我问你是热还是冷，你不会花太长时间就能回答，是不是？如果我问你是热还是冷，你不会说让我祷告一下，研究一下，明天再告诉你。你立刻就知道自己是热是冷，是否疲惫，是否疼痛。如果我问你情绪如何，你也不会思前想后，你能感觉到，你能说出自己是伤心、高兴，或是其他什么。我们能触及身体和魂，我们的心智情感部分，但是我们还有第三部分，称为灵。我们无法以任何自然的方式来接触或感受。如果我问你，你的灵是什么样子？大多数人完全一头雾水，他们无法感受到灵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:63，他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就是灵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灵是什么样子的，你必须通过神的话语去看。雅各书1也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这是一面属灵的镜子。如果你想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梳理整齐，你不能凭自己的感觉，现在我看不见自己的头发。有些人头发长到可以看见，我看不见自己的头发，我看不见自己的头发是否梳理整齐。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？我必须照镜子，并相信镜子里看到的是真实的。你怎么知道镜子里是准确的呢？你曾否见过那种让你变得高瘦或矮胖的镜子？你如何知道镜子里的画面是准确的？我并非想让你怀疑镜中映现的事实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你其实并未真正看到自己，你从未见过自己的脸，你的眼睛从未真正看到过自己的脸。然而，有些人认为他们看过，不，你看到的是镜子，或是照片，或是某种反应，也许是一幅画，但你从未亲眼看过自己的脸。你看到另外一种表现，信任他并做出反应。大多数人都没意识到，但你知道吗？当你看镜子时，他并不能完全的反映你。而有些人会说，是的，不，不是的，如果你举起右手，镜子里的人会举起左手。你平常不会去想，但我告诉你，当我开始上电视时，真的感到很困惑，因为我习惯了镜像。当你上电视，你看着监视器，如果我举起右手，监视器里的人也会举起右手。完全相反，如果你肩膀上有一块棉絮，他们说你肩膀上有一块棉絮，会很困惑，因为这和镜子是相反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当你看镜子时，它并没有完美的反射，不完全准确。而你们已经学会了相信镜子的表象。你们没有看到过自己的脸，但每个人都能告诉我你们的脸长什么样子，因为你曾在镜子里看过，这就是一面镜子，这反映了你在灵里是谁。这是你能知道自己在灵里是谁的唯一方式。你无法感觉它。圣经在加拉太书5:22-23中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柔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和节制。圣经说你的灵就是这样，这圣灵的果子没有休眠季节，一天24小时，一年12个月，每时每刻，你的灵里一直拥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。现在有人说我不相信，因为我没感受到。你试图通过感觉、眼见和触觉来判断自己在灵里的真实状态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属肉体。大多数人认为属肉体这一词指的是一些邪恶可怕的人，肉体只是指五感。你被形声未闻处所控，但你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部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3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 这是在说灵是灵，肉身是肉身的一种方式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你不能凭肉体来辨别你在灵里的样子，你不能去照镜子，无法感觉到，无法触摸你的灵。你唯一能接触灵的方式是通过神的话语。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当我看到保罗说，我祷告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，我开始明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不是将要发生的事，这也不是正在发生的事。在灵里你已经改变了，在灵里这是你唯一重生的部分。你知道你的身体没有重生吗？你的魂也没有重生，而人们并不明白这一点，因此他们说，我来是为了魂得救。圣经中提到了两次，一次在但以理书中，一次在希伯来书中。圣经只有两次提到魂得救，指的不是你的灵得救，也不是救恩，他是在说更新你的心意，并在自然界中看到一些事情发生。说我来是为了魂得救是错误的，人的魂不会得救，是你的灵得救了。你可以证明这一点，因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你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不是说一切正在变成新的了，是一切都已经变成新的了。是你的身体已经过去了吗？如果你信主之前很胖，你信主之后还是会很胖，你的身体并没有改变。不过我们有应许说，我们的身体将会改变，会变得像耶稣一样。当我们见到他时，我们必要像他。你拥有应许，肉体将会改变，你将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但这还没发生，你仍然有你原本的身体，而且得救的也不是你魂的部分。如果你在信主之前是愚笨的，你信主之后还是愚笨的，除非更新你的心意，它将会改变，但你的心意不会立刻改变，你不会自动拥有纯洁的思想。在身体和魂里，你并没有改变。如果你与主相遇，会影响你的行为、感觉等等，他们会反映出改变，但并非完全改变。经文说，我们必须改变，在一瞬间、眨眼之间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但有一天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我们将知道一切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你魂的领域尚未改变，你的身体和魂没有改变，他们可能受到影响，也可能正在改变过程中，但却不符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。这说的是什么呢？唯一剩下的就是你的灵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曾试图在我的身体和魂的领域看到神的大能和改变，我没有意识到在灵里我已经变了。当我重生时就已经改变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。这说的是你的旧人，你已经没有旧人了，你有重生的本性，你的本性完全改变了，你有相同的能力，基督同样的心，基督同样的恩膏，你的灵与耶稣一模一样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希腊文中的一是 HEIS， 意思是一个单独的个体，排斥另一个的，你的灵与耶稣一模一样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指的是耶稣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不是说我们将来也如何，将来你的身体会改变，你的思想会完全更新，但在灵里此刻你就与耶稣一模一样。当你到了天堂，你的灵不会被触摸，它不用被擦拭干净、洁净、复活，再被圣灵充满，你的灵不会发生任何改变，你的灵此刻与在永恒中一样完美。 在永恒中我们将得着荣耀的身体和全然更新的思想，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会完美，但现在你的灵如在永恒中一样完全，并且在灵里拥有爱、喜乐、平安。如果你行在灵里，你将永远拥有爱、喜乐和平安，因为在灵里总是如此。无论何时你感到沮丧、气馁或害怕时，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你没有活在圣灵里，你让感受支配你，你没有行在新造的人中，你仍然行在旧人里。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些，这改变了我。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以往的方式中。我曾是个内向的人，我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我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心怎样思量，你为人就是怎样。箴言23:7说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老酒鬼，一个凭恩典得救的老罪人，如果你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，那么你可能会抗拒一段时间，但过后如果诱惑仍在，你最终还是会屈服，因为毕竟这就是你所认为的自己，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。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凭恩典得救的老罪人，我原本是一个老罪人，但现在我凭恩典得救了，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义，我与神合一的站在一起，这也帮助我明白神如何能爱我。我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关于那天晚上我提到过，我明白了我的自义如同污秽的衣服，我悔改了，我等着神的审判，但相反却是爱围绕着我。如引用芬妮的话，我也曾多次引用他的话，就像潮水般的爱，我无法控制这种感觉，持续了4.5个月。但当这种情绪消退后，我感到绝望，因为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而有这种感觉，也不明白做了什么让它消退了。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才能重新获得这种感觉，我感到恐慌，神啊，我需要做什么？我曾试图在物质领域与神相遇，但当我开始看到这些事情时，我意识到在我的灵里已经拥有那种爱。我曾在一段时间情绪上感受到的那种爱，无论我是否感受得到，都一直与我同在。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总是有人来找我说，请为我祷告，让神把他的爱倾倒在我的生命中。不，我不会那样祷告。有些人会问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因为圣经说他已经倾倒了他的爱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并不是神在那里控制着水龙头决定你拥有多少爱、喜乐和平安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你灵里，你的灵里一直充满了喜乐、幸福、恩高、大能、信心，你的灵里从未有过任何负面时刻。你的灵与耶稣完全一样，他在这世上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你的灵是完美的，所以如果你没感觉到这些，那是因为你在肉体中，你在凭形声味闻触行事。基督徒生命的关键在于停止凭感觉表象行事。我只需举起属灵的镜子，这就是我，我要这样描述自己。当调整我的思维与话语相符，我开始体验到所有的益处。人们常常走过来问我，你好吗？我会说，让我看看，在这里。哦，我很蒙福，我有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有人会过来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想知道你的真实情况如何。我会告诉他们，我真的很蒙福，我不在乎感觉如何，也不关心周围发生了什么。可医生是这么说的，我不在乎医生说了什么。我并不反对医生，如果没有医生，所有的基督徒可能早就死了，所以我不反对医生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我已经超越了根据身体感受形式的阶段。我的身体不会告诉我我是谁，我会告诉身体他应该怎样。当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 因为我觉得如果告诉人们我感受到了神的爱，而实际上并没有，我就像假冒伪善的人。我想要诚实，也许我无法成为那个本该完美的人，但至少我可以做到不装假，我不会假装。我记得在越南，那时流行一首歌，歌词大概是：我有如泉水般的喜乐，如河流般的平安，如海洋般的爱在我魂里。我从来不会唱那首歌，因为我说我可能有很多缺点，但我不假冒伪善，如果感觉不到我就不会说这些话。然后我发现了我讲的这些原来在灵里我一直都有的，我只是在肉体中凭感觉行事。我真想欺自己，我本可以一直欢欣鼓舞赞美神，但我只凭感觉行事。不要用那种眼光看着我，我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，因为我和很多人打过交道，在这里和很多人交谈过，我肯定有些人被困在这种状态中。我感觉就是这样啊，别人这么说我的，我也感觉这样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但这就是捆绑。如果你被感觉捆绑，你就是奴隶。这是一种糟糕的生活方式，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生活的，让感觉掌控他们。我不觉得要爱这人，但你的感觉就是错的，因为圣经说神的爱已经浇灌在你心里了。在夏洛特，我曾和一个人谈话，他在我脸上吐了一大口嚼烟，弄得我衬衫都湿了。你知道吗，我只是擦了擦，而没有中断我们的谈话。我肯定当时并不想这么做，我很想揍那个家伙，但我意识到另一部分的我超越了我的感受。在我的灵里，我就像耶稣一样，如果耶稣能打左脸给右脸，能在那里任人辱骂并为那些人祷告，那么我也有能力这样做。我选择去做。当我开始活出灵人，并发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以弗所书4:24说，穿上新人。要记得哥林多后书5:17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之中被造的。注意，你是被造成为义的，你不是变的义，也不是通过努力赚取义，你是这样被造的。你一旦重生就是义的，你永远与神合义的站在一起，你永远都是纯洁的。有些人会想，我相信我重生之时就是那样，但你不明白，我又搞砸了，我做了一些错事。以弗所书1:13说，既然信他，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。密封这个词是说你被真空包装了，你周围有一层密封，可以防止杂质进入你的灵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是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之中被造的，然后你被真空包装了。
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犯了罪，罪会进入你的肉身，并给撒旦一个入口。
如果你有未饶恕的事，会导致疾病到来，你需要悔改并接受祷告。罪可以影响你的身体，影响你的情绪，但它无法渗透你灵周围的密封。你重生后，你的灵不会再受到污染。
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说会感到惊讶，说
你是在告诉人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。是的，你可以，但如果你这样做就是愚蠢的，因为罗马书6:16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如果你出去活在罪中，是的，你的灵得救了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被分别出来的，被密封的，但你却给撒旦直接进入你身体的机会。你是把自己交给了他。约翰福音10:10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撒旦的目的就是摧毁你，他想让你生病，让你贫穷，让你沮丧和恐惧。 如果你继续活在罪中，撒旦会吃掉你的午餐，捅破你的打包袋。就是这样，那些是我们圣经学院的学生，他会吃掉你的午餐并捅破你的打包袋，你不会想让撒旦入侵你的生命。